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这半天翻，我们要翻到旧约了啊，翻到旧约利未记第六章，旧约的利未记第六章，我们要从第八节一直读到第十三节，利未记第六章，我们要读第八到第十三节。第八到第十三节，翻到我们一起读哈。弟兄姐妹们手中有圣经一定要翻到哈，要不然我到时候讲的时候你们接不上啊。第八节哈，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亚伦和他的子孙说，燔祭的条例乃是这样，燔祭要放在坛的柴上，从晚上到天亮，坛子上的火要常常烧着，祭司要穿着细麻布的衣服，约户要把细麻布裤子穿在身上，把坛上所烧的祭坛灰收起来，倒在坛的旁边，随后要脱去这衣服，穿上别的衣服，把灰拿到营外洁净之处，坛上的火要在其上常常烧着，不可熄灭，祭司要每日早晨在上面烧柴，并要将燔祭摆在坛上，在其上烧平安祭牲的脂油，在坛上必有常常烧着的火，不可熄灭。啊，我们特别记住这里头啊有一句话，就是坛上的火要常常的烧着，不可熄灭啊，不可熄灭。然后我们最后再把圣经往后翻，同样的利未记第二十四章，利未记第二十四章我们要读的是第一到第四节，利未记第二十四章第一到第四节啊，第四节放到了我们一起读哈。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为点灯捣成的金橄榄油拿来给我，使灯常常点着，在会幕中法规的外子之外，亚人从晚上到早晨必在耶和华面前经历之灯，只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律，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常收拾金金台灯台上的灯。啊，我们这里也记住哈，这个灯啊要常常的点着，这个灯要常常的点着。我们低头再有点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已经将你的话语，主啊，向弟兄姐妹们打开，主啊，我们就求你将那赐人智慧启示的灵赏赐下来，主啊，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主啊，你特别恩膏每一位弟兄姐妹们，主啊，你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之中得以见光，我们将下面的这段时间特别恭敬地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来亲自使用， 主啊，我们这样感恩交托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我们刚才读的最第一段经文啊，是出自于启示录第三章啊，那里讲的什么情况呢？那里讲到老底家教会的一个光景。我们都知道在启示录第二章到第三章那边，神接着使徒约翰总共写信给了七地上的七位教会。我们也知道在那个时期，这七个教会是当时在地上所的确存在的七个教会，或者说是当时在地上所存在的七种光教会的光景。然而我们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从时间的纵向来看，也就是从神的教会的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那个这个七个教会也就贯穿着神所建立的教会里头的在历史上所出现的这个七种的光景啊。当我们来读到最后一个教会，也就是老底家教会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已经从神的恩典时代已经来到一个末期的时候。那换句话说，老底家教会的光景正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幕后的时代啊，地上的教会的光景的一个主要的倾向，主要的潮流啊。所以当弟兄姐妹们来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让我们再低头来回想一下我们周围的各处神的儿女的聚集，包括我们在这里的聚集的光景，我们就很容易看到我们现在正是处在这个老底家这个教会的这个光景之中啊，教会的光景之中。我们也知道当时的老底家教会啊，是处于一个老底家这个地方是处于一个交通枢纽的状态啊，它是一个交通要道的一个城市，所以它的城市也是一个商业的中心啊。我们也知道它有它的特产，特别以黑羊毛的植物啊为著称，所以说它那边这个教会啊，这个地区这个城市也是一个很富裕一个安康一个稳定的教会。那所以我们当我们来看看我们这里的回想我们周围的时候，我们看到在我们现在都身处在美国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中，我们是不是好像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城市之中呢啊，也是在一样的一个城市之中呢。然后他的光景在这里圣经里告诉我们，他说呢啊，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你既然有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要把你从我的口中给吐出去。那换句话说，它给人的一个观景的话，是外表上让人看到不冷不热的一个观景，它里面的一个情形就跟一个温吞水一样显在神的面前。那换句话说，你说它是活的吗啊，好像又不活啊，你说它死的吗，好像还有口气啊，你说它热吗啊，又不是那么的烫啊，你说它冷吗啊，又不是那么的冷啊，就这样的一个光景之中。所以说无论是在神在这里给我们的一个警戒，或者他心思的意见来跟我们说，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啊。其实在神的角度我们也能够理解，但如果我们真的是处于一个完全冷的状态之中，神会有他的手来指导我们来管教我们啊。如果当然神的心思之中是喜欢我们啊，一直为着他，一直向着他的心思有一个满腔的热情，要有一个灵里的火热，然而他却处于这样一个温水的状态，让神好像在他的在这个教会的面对这个教会的观点的时候，好像处于一种无可下手的一个感觉。但是在神的心思意念之中，神的里面却是一种让这样的一个感觉成为他里面一个方位的一种感觉，就这种温水喝下去好像就成为让他里面的胃里头要翻腾，好像要让他里面的那个肚腹里头的那种食物要成为一种呕吐物的一样给吐出来。那这是神是这样的一个感觉。我们也特别知道这里的热不是一般的热，这里的热乃是指着一个烧着沸腾的那个火那个水的那种热的感觉啊，是一种火热的一个感觉。然而呢我们也知道 造成他们这样的一个光景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啊，他这里告诉我们了，他这里告诉我们了，实际上是他们有一个内在的原因，他的原因呢是处于一个自我满足、自我陶醉的状态。啊，他在外面的物质的山头、社会的状态之中，相对平安，也相对安稳，然后物质的生活也十分的丰富，也十分的不缺乏。啊，所以说他在里面呢，他也是很多的自我的满足。如果我们从教会的历史来看，我们知道老底嘉教会的前身前面是腓拉铁非教会，啊，我们也知道腓拉铁非教会是实在是被神所得着的一群人所组成的一个聚集，他们在真理上完全的被神的那个灯给照亮，他们在那个时期，他们因着自身的经历，他们实际上那一群人在他们第一生的经历之中，他不仅看到那神话语的真理的亮光，而且神的生命确确实实在他们生命之中给经历出来，给活出来。所以说当这一道传到老底嘉教会的时候，老底嘉的属于第二代的人，但他们是从只是站着从他们的父辈，他是从他们的祖宗那边把这一套的真理的亮光给接过来，然而却成为了他们字句上的一些教条。啊，你看到他们外面虽然是活着，他们仍然在聚会之中按照他们祖先所遗留下来的那一套的一些程式、一套的程序在那边运行，他们该聚会的也就聚会，他们聚会之前可能也有这样领诗的，他可能每次的领诗的动作可能也就是三首诗歌，都是这一系列的整理下来，然后下面有人在那边讲信息，讲完信息大家祝福，给大家再分别开来。所以说在外界的运营之中，好像做着一切在有条不缕的啊，不乱的在那边一一的给运行出来，然而在神的眼中却看到是一个死的东西在那边，在人眼中好像他很活，他很沸腾，也许可能他的聚会的人数也很多，然而在神的眼中，这个聚会的形式只是在外面，他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来到这里只是听一篇道，只是唱几首诗歌而已，他们没有觉得主已经不在他们中间，他们也没有觉得在这里没有遇见主而觉得生命里头的干渴，他只是听到一些看到人的活动，看到人的字句的教导，他们就心满意足的离开。啊，这是他们所造成的这样的一个光景。所以说他在那边可以这样说，他说我是富足的，我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啊，但是神清楚地跟他指出，却不知道你们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和赤身的。这是他们在神眼中的一个实际的观点。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来对比对比我们自己。我们今天来聚会，哪怕我们下一周我们也有部分的弟兄姐妹们去参加我们的那个西安头，你知道我们的聚集仅仅是一种人的聚集吗？我们的来的聚集只是为了见见我们的弟兄姐妹们，然后我们再交通一下，你在过去的一周里头你的生活上的有什么难处，有什么 happy 的事情吗？不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来聚集，我们是来朝见他的面，我们是来见着这位基督，让这位基督能够亲自跟我们说话。我们跟弟兄姐妹们的交通不再是停留在这个世界上的世俗的事情，世界上流行的事情，而是要真正的是生命里头的那个深渊与深渊的响应，这才是我们来聚会的一个本质的东西。如果我们在聚会之中我们没有得到这些，在神的眼里这是死的。所以神接着约翰在这里向他说，向这群老底嘉的弟兄姐妹们说，有一个劝告，他是说呢，我劝你们，我们劝你们要来买，到我这里来买，买三样东西。我们特别记住，这个劝告不是跟我们在最近在查的罗马书里头的那个12章1节的那个劝不是一个字， 啊，在这个时候，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主在跟老底家的子女之弟兄姐妹们，属他的子女孩子之中，他是用了一个特别的，好像一种无可奈何的一种劝辞。啊，我们知道罗马书十二章一节那边的劝是一个强烈的恳求，就好像那个圣灵保惠师一样，在你的里面不断的在那边像妈妈一样在那边啰嗦，要你劝告来做这件事情。而在这里呢，我们的主耶稣跟他说，我劝你们，我们来坐下来，我们来彼此商量一商量，我们来彼此讨论讨论，你可不可以到我这里来买这几样东西。你就看到我们主耶稣的一个伤痛的心吗？如果你在下面再看到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为什么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呢？因为在这个老底家教会的里面，人里头的很兴奋，然而主却被他们关在门外了。所以他在这样来跟他们进行劝导。我们知道当圣经里头凡是用到买的这个字的时候，就跟我们日常生活的感觉一样，你要付代价的，你要拿出你的财物，你才能把这个东西买过来。换句话说，你到我这里来买这几样东西，你要付代价到我这里来买这几样东西。第一样呢，要买那火炼的金子。第一样要买火炼的金子。啊，如果我们还记得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七节那边的一句话，啊，我们就知道那里怎么说的呢？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能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得着荣耀，得着尊贵。换句话说，这里要买火炼的金子，是指着那要经过试验的那个信心来说。那信心告诉我们，你如果有这样的一个信心，你在主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就会得着称赞，得着荣耀，得着尊贵。啊，彼得前书在一章七节说到这里，他下面还有第九节，他告诉我们这个在今生是指着什么说的呢？他说你就可以得着那你们信心的这个果效。这个果效是什么？就是你们灵魂的救恩。啊，如果你看英文的话，你就知道就是得着你那魂的救恩。这是我们这一辈子在这个世界上跟随他我们所要得到的。但是我们怎么能够得到我们灵魂的救恩呢？得到我们魂的救恩呢？我们必须来到主的面前来向他买这火炼的金子，买这能够经过试验被证实的一个信心。我们要花我们的代价去买。那我们知道这个代价从什么地方来呢？从我们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之上来的。啊，这是第一个。那第二样的买的东西呢，他是说的什么呢？你要买白衣穿上。为什么要把你的白衣穿上呢？这样就可以叫你赤身的羞辱不露出来。啊，我们知道谈到的白衣的时候啊，在圣经里告诉我们有两点，对不对？一个是指着我们主耶稣自己的，对不对？他自己的义来说的。然而在这里，你既然你是要使徒子女我们这些基督徒去买的话，要买这个白衣的话，那化作是我们的代价去买。那这是指着什么说的呢？也就是启示录在十九章七到八节那边告诉我们的。啊，他说那个时候呢，因为羔羊的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啊，这个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哎，你知道吗？他这里特别用了一个字，就蒙恩得穿那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我们去到主的面前把它买过来，我们就能够蒙恩得穿这个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是圣徒所行的衣。 那换句话说，我们付了代价到神的面前要来买这个白衣的时候是怎么来的呢？这白衣本身就是主耶稣自己的白衣，是他的衣。然而我们要付代价，我们要靠着信心，我们来守这样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我们在今生要好好的跟随他，我们就能把那耶稣基督的义成为我们自己的义。当主耶稣基督的那边白衣成为我们的白衣的时候，这就是我们圣徒所行的义。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要以为我们靠着我们自己能够行出这义来，乃是我们付着代价，在主耶稣基督的那个救恩里头，我们可以去支取他而已。如果我们不跟从他，如果我们不起来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主耶稣所成就的叫救恩只是在那个地方，我们所能承担的只是一个地位上的，然而不能成为我们的实际。这个实际必须是从我们在今生的这个道路之中，我们按照那条十字架，我们舍己，我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而且是天天的跟从他，才能积累而成。当我们有了这个的时候，当羔羊的婚宴来到了的时候，我们就不至于羞愧，我们身上就不至于我们的那个羞耻给露出来。那是指着新羊羔羊的婚宴说的，对不对？那我们把这一节我们再联想到哥林多前书三章八到十五节，我们就会知道那个跟随羔羊，那个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形容。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八到十五节，保罗用了一个比喻来告诉我们啊，他说呢，那时候呢，他像一个聪明的工头，啊，建造了一个根基。我们知道那个根基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然而呢，我们个人要必须在这个根基上来建造，这就是我们这一生在地上所要行走的路。我们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保罗在那一块儿把我们比喻成等于我们这群人在一个根基上来建造一个房屋或者建造一个工程来说。那我们也知道在那段的例子里头啊，保罗用了六种材料来形容，对不对？啊，六种材料把它分成两类，第一个类叫金银宝石，啊，第二类叫草木禾秸，对不对？他说呢，当你在这个上面建造这个工程的时候，到了那个时候有一个日子满足的时候，那个人的工程呢就会显露出来，啊，就会显露出来，把它表明出来的时候，然而你知道那个工程是怎么显露的呢？不是在你在地上人眼中所看到的，好像你盖一座房子，同样的是房子，只不过是一个是用金银宝石做的，一个是草木禾秸做的。那也许你用草木禾秸，你付的代价更少啊，那你建筑的工程更大，你建筑的速度更快，对不对？在人眼中看为一样，但是特别的他提醒我们，到了那个时候有一个火要来发现，来烧这个工程。他说这个工程呢，如果你经过火以后你能够存得住的话，这个人就要得奖赏了，啊，得赏赐啊。而如果你烧不住的话，你这个人就要受亏损了。我们知道当火经历的时候来烧过的时候，金银宝石就能存得住，草木禾秸就会烧毁。然而我们也知道，那在属灵的意义之中，金银宝石是指着神的性情、神的救恩和圣灵的工作说的，对不对？草木禾秸都是代表我们的人性，世界上的潮流来说的，我们的肉体来说的，那就是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走这条道路的时候，你愿意摆上你的这个代价，你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你还是走一条捷径呢？我们知道他那个日子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已经交通过好几次了。这个日子是指着主耶稣基督 降临，就是再来的那个日子说的。我们知道在那个主耶稣基督降临的那个日子，马上摆在我们所有的属神的儿女的面前，也是在我们教会之中每一位弟兄姐妹的面前，我们马上就会被提到基督台前，对不对？在基督台前要经过这个审判，这个审判就是在这里的火。你来了这个机构的台前审判，就等于一团火摆在那里，你的这个工程的面前，让你烧一烧看一看。如果你的这个工程是金银宝石建成的，你就能够存留一些，对不对？你完全是用金银宝石的，你就完全的存留；你用的掺杂的，你金银宝石掺的，草木和结的部分就会毁掉。那下面给我们的赏赐是什么呢？就是带到那个千年国度，那国度主耶稣基督做完的时候，你这一部分人就根据你身上所发出的各种的荣光的时候，给你有一个做完的时机摆在那个面前。然而当那个火经过的时候，你是草木活结的时候，你就会给烧毁掉，就等于我们身上的衣服给烧得一无所有，你的羞耻就露出来，你就受到亏损。所以我们知道他这个话不是对着世人说的，乃是对着每一位在新约里头蒙恩拯救的人来说的，也就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说的。因为他下面告诉我们，我们虽然这样你给烧得精光，你虽然身上满了这种羞辱羞耻，然而你这个人还是要得救的。因为神告诉我们了，你只要真心的信靠他，相信他，口里承认他是救主，你这个人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然而你永远得救了，你在国度的那个时候，你不是没有羞耻的。你要没有羞耻的话，就是你在今天在这个地上，你完全用金银宝石来建造你这个工程。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在那个地方就会露出你的羞耻。所以说他说你这个人虽然得救，却像生火里烧过一样，就是那样的一个痛苦。那么我们也知道，当这个千年国度里头有一部分人会跟神一样，一起享用神的宴乐，去得取神的那个赏赐，做完的赏赐，但另一部分一部分人在马太福音里告诉我们，就会被扔在外面的黑暗之中哀哭切齿。那就跟你所用的工程的建造，你今生跟随主的道路有很大的关系，你付出的代价有多少，神就给你多少的回报。啊，在哥林多后书的时候明明确确的说到，我们来到基督台前的时候，个人就要按照他所行的得报应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当然我们的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指着我们的那个佛教里头的那个话说的，明白不？啊，我们行了多少有奖赏。所以说你看两本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的时候，你看到那撒种的比喻的时候，那个结实的果子有多少呢？有30倍的，有60倍的，对不对？有100倍的。然后哥林多书信里也告诉我们，当我们到了那个时候，我们个人有个人的一个关系。然后你扔在外面黑暗之中，你也有知道有三种扔在黑暗的刑罚，一个被扔在外面黑暗里，对不对？一个被捆起来扔在外面的黑暗里的，一个被腰斩了被扔在外面的黑暗里的，所以说不一样的。所以他在这里告诉老底家的教会，你要从我这里买白衣，你要跟随着我，我的义已经做成在这里，你要付代价跟上我的义，才能够成为你的义。我们也知道到了羔羊的心腹的时候，那时候所有的人都会穿上那个新麻衣，也换句话说，我们整个全宇宙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都在他的里面成为义，都已经长大成熟了。然而你别忘了，当他成熟的那一刻，我们必须经过千年国度这个补课的经历。啊，我曾经跟弟兄姐妹们交通过，我们是更愿意在地上的这段时间好好的珍惜，用金银宝石来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进入国度，以后就能够享用尝到那个永世的那个滋味，还是我们经过了千年，经过了地上不好好的努力，再经过千年国度的补课，才能到那个光景啊？这是我们很值得啊我们思考的地方。买第三样东西，就是你要来买那个眼药来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老底家最大的毛病，弟兄姐妹们最大的毛病，就是他的眼给蒙蔽了啊，他看不到那个生命的实际，他只是被外面的一些虚假的东西啊，字句的东西给蒙蔽了，所以他们才会自我陶醉啊。他把祖先的那个第一手的生命经历，只是成为他们的字句，他们的规条。说到本质上的东西来说，他们自己跟主耶稣的交通给隔开了。所以你要来向我们买眼药水，你这个眼药水才能把你的眼睛给擦开。那这眼药是指着什么说的呢？啊，我们还记得以弗所书一章十七到十九节啊，那个保罗在以弗所书里头总共有两个祷告，他的第一个祷告里头，他的一个祈求，你就知道这眼药是指着什么说啊。他在那边说，求我们的父将那赐人智慧与启示的灵赏赐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所以说那个眼药就是指着我们那位圣灵赐人智慧与启示的灵来说，只有圣灵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看见那真光，也只有那个圣灵能够让我们看清楚那条我们单走的路啊，让我们真知道他。知道他哪几点呢？他说，并且昭明你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是有何等的指望。我们白白的，我们坐到这里，我们白白领受了教恩，你知道吗？因为在此之前神有一个恩召召了我啊。你如果我们查过罗马书的，你也知道那罗马书的八章二十八到三十节那一段是讲的那个次序吗？对不对？预知预定，然后招你们，招了然后再称他为义，称他为义不停在这里，对不对？我们很多人以为被称为义就满足了，我就不自灭亡，我就反得永生了，我就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了，对不对？我们就满足了。或者换句话说，我们用旧约的诗歌来说，我们做圣殿的那个看门人啊。神的心意不是这样。到了新耶路撒冷城，你看到启示录的那个倒数第二章的时候，你看到那新耶路撒冷城那里没有看门人的了。神的旨意在罗马书里告诉我们，称义的人，被称义的人还要得荣耀。这就是恩召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丰盛。我们必须住在这里，每一位我们都应该看到那个恩召的最高点啊，最高点啊。当然我们要说开去，那话就更多了。你去看看那个对那个新耶路撒冷城的描述嘛，对不对？我也不止一次的，我们其他的话我们都不要说，我们只要说到一句话，在那边你告诉我们，到那个时候地上的列国万民都要把他心中的感谢赞美都归于那城了。我们现在只能说归于我们的父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啊。你要知道那座城我们有份呢啊，这个荣耀是何等的丰盛啊，何等的指望，这是我们的指望。第二个呢，他要在圣徒中所得到的基业是何等的丰盛。神在我们身上，你不要以为那个救恩啊只是为了让我们这些人得满足啊。很多时候我们信福音的时候，很多说哦，我信福音得永生得祝福就蒙福了，那是从我们人的角度出来的。更重要的，你要知道神要在我们这些污秽不堪人的人身上要得着一个丰盛的荣耀。那这个丰盛的荣耀你在哪边说呢？啊，如果我们看到诗篇第八篇的时候，我们会就知道那个荣耀是什么，对 对不对？他要叫那些婴孩和在吃奶的人的中间，让我们这些吃奶的婴孩的这些人中间要得着能力，要让那仇敌在我们面前闭口不言，明白吗？这是他的荣耀。到了马太福音里头啊，主耶稣说到要从婴孩里头和吃奶的人的口中使那个赞美得到完全啊，你明白吗？我们以后进到永远永生永世之中，我们这一生之中唯一做的一件事情，直到永永远远，就是我们口中所发出的赞美。启示录里告诉我们，这是一首新歌，没有人能够唱的，只有我们这些吃奶的婴孩的口中来唱的，其他人不能学的，天使也不行。天使看到了神的救恩，但他没有这个经历啊，但是这个经历我们必须用钱去买啊。啊，这就是给我们，让我们去看到那个他的那个在我们身上圣徒中间得到的基业是何等的丰盛的荣耀，这才是真正的荣耀啊。我们也常常说了，仇敌可怕吗？仇敌又算什么呢？对不对？在神的眼中，万能的手中，他要把那个仇敌给掐死，不等于我们人捏死一个蚂蚁一样。然而那个在神来说不得荣耀嘛，对不对？就等于我们一个拳击手打一个三岁的小孩，把他打趴下又有什么用呢？所以他接着我们这群比天使还小一点的，就是这些婴孩，这是吃奶的口中圣母的，这是神要在圣徒之中所得的荣耀啊。最后一点还有宝贵的，并且要知道他向我们这新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好啊。当你把以弗所说你下面的几节再读下来，包括三章的啊那个第二个祷告再读下来，你就知道那个能力是什么。那个能力就是神运行在主耶稣身上的那个叫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个能力。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怕，我们面对着属灵的征战，我们面对着强大的仇敌啊，我们靠着人我们站不到，但是我们被神蒙恩得救了，神就把这个能力给了我们。我们主耶稣如何从死里复活，他如何胜过仇敌，我们这些人的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能力。然而我在我们今生走这条属世的道路之上，这个能力是接着什么显明的呢？就是接着我们内住的圣灵来显明出来啊。所以说神那边说，神会接着他在我们里面所运行的大能大力，所成就一切的事情，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超过我们所求所想。那换一个角度，就他所运行的这个能力所成就的事情，我们的脑力，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所想的所求的能够到了哪里，他的那个能力都超过那个哪里。所以我们任凭去想象，我们任凭我们的脑子去测度，你所能测度的那个能力，神的能力都比他大。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有什么害怕的吗？对不对？我们胜过这个世界，就是因着我们的主已经胜过了啊。这些呢就是说，当时是对老底家的教诲，这些三件事情也是我们今生在这个世界上所要借鉴所要遵循的。他不仅说给老底家教会说弟兄姐妹们说的，更是说给我们这些处于幕后的这个世代之中属神的儿女来说的啊。那约翰一书的话语来说，我们具体的怎么去摸它呢？那就是那里面恩膏的教训，圣灵藉着那恩膏的教训来及时提醒我们，也给我们照亮，成为我们前面的光，也来让我们指引我们该怎么做，也来责备我们，如果我们做错了，我们要马上悔改，这就是恩膏的教训。所以我们今生走在这个世界，走在这个世界，行在这个世界之上，我们要走那条十字架的道路，你就可以完完全全的看出来，这所谓你愿意付代价，就无非就是在你心思里头有一个意念，你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你都愿意降服在主的面前，我愿意顺从这恩膏的教训而行， 这就是我们属父的代价，不是我们所想象的你好像要咬牙切齿或者怎么样。用主在克西马尼的那个榜样，就是他的那个第一个祷告啊，我愿意，从我的意思来讲，我愿意父啊，你把我这个苦杯给挪去，然而你不要照着我的意思，那要让你的意思成就，这就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有一个只让你的意思成就的时候，这一切的买卖就做成了，那就是你付出的代价，简单吗？神给你这个指望，神给你这个盼望，神也给你这个能力啊，神也给你这个能力。然后十九节说，凡我所痛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啊，这一句话呢，它本来呢是引自于了那个叫个什么，引自于箴言书啊，你们就可以去看一看啊，引自于箴言书啊，引自于箴言书的三到十二节啊。希伯来书十二章六节到十一节把这个意思更详细的解释了，换句话说，凡是他的儿子他必管教，如果他不管教我们，我们就是私生子，而且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管教的时候，我们当时会觉得痛苦，然而那只是暂时的，前面就有摆在我们面前的大喜乐在我们里面，我们走过了这一坎儿，我们心中的喜乐就是说不出来的，人的言语是不能表达的，最终给我们带出来的一个果子是一个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就是那个白义啊，就是那个白义啊。所以说他在这里说了这一点呢，告诉我们的这个愿望，然后再特别的指出两个命令的话，你们要发热心也要悔改啊。我们中文把它翻在后面，发热心在前面，悔改在后面，实际上在我们实际的经历之中，我们看见了我们先要悔改，然后跟上发热心啊。所以说当我们觉得我们有亏欠的时候，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不要在应着景象，你什么时候很顺服的来到孩子的来到这位阿爸父神的面前，及早认罪悔改，你就及早得福。那在神的面前是这个意思，你看我们身边的实际很多情况就是这样。所以神很多时候让我们物质生活的事情，让我们去思想属灵的事情。我们管教我们的孩子不是这样吗？我们有的时候可能比我们人心里头出来很多的暴露，很多的生气，但是你当你的孩子一到你面前来拉一下你的手，跟你说一下爸我错了，你还忍心吗？啊，我们的父神不是比我们自己肉身的父亲更是这样吗？啊，所以说这样呢，我们就是这样的，要悔改。接下来带出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发热心啊，发热心我刚才说到了，发热心就是保持一般一个水的处于沸腾状态的那个状态，这才叫真正的热心。你100度才是那个状态，99度以下都属于不冷不热的状态。这是神给我们很切实的实际的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啊。它的字根啊，最终中文里头把它翻译成火热，这个火热在整本新约里头只出现了两次啊。一次呢是在使徒行传18章24到25节，那里用来讲述亚波罗这个人，他说这个人呢是心里火热的啊，是心里火热的啊。然而呢第二次呢就是我们现在所查的罗马书啊，参加过主日学的弟兄姐妹们都已经看过这一段经文，是在罗马书的12章11节啊。他那边说呢，我们既然是当作活祭献上的，我们就带下来了一个一系列的实际生活的带出。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在读罗马书12章以后的讲出我们各自的实际生活的状态的时候，有一个基础，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把这个身体作为活祭献上，来查验出神那旨意 啊，我特别交通过了，对不对？身体多数的，活计是单数的，子意也是单数的。所以你那个时候把活计给献上，作为一个肢体，作为一个身体，作为所有的身体给它献上，是献成一个活计。这个活计就是指着神心意之中的教会这个身体说的。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从三节往下开始，他就讲到你的个人生活，不是讲到你的个人生活开始，乃是讲着你的身体的生活开始。啊，你要看到这不同于以弗所书，也不同于哥罗西书。然后你要查验那个旨意是一个，那一个旨意就是神在创世之前，包括他造人的时候，他就已经定规下来的那一个永远的旨意。这个永远的旨意最终成就，就成就在那新耶路撒冷城的身上。啊，当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你要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这是火热的一个表现，就里面来表现是一种火热，在你外面带出来的是一种殷勤。弟兄姐妹们看得到的，你里面的火热弟兄姐妹们能感觉到的。然后我们看到这两次心里的火热，你如果把那心字去看一看，看看英文的翻译的话，你就知道是灵里的火热。啊，弟兄姐妹们，那就纳闷了，为什么还要分灵里的火热，还有其他的火热吗？不错，啊，在圣经里头有一个灵里的火热，那是从神而来的，是向着耶和华神而大发热心，根据你里面的那个恩高的教训，体察验出神那永远的旨意，你带出来的一种火热。然而还有一种火热，我们说是魂里的火热，或者是出于你肉体的火热。我想当时的老底家教会外面那么活动丰盛，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啊，你所以看到地上有很多的聚会的地方，很多的教会的地方，外面风风火火，对不对？啊，弟兄姐妹们看了很有热心。然而你去辨别一下，圣灵没有动工，他们里面这种火热就起来了，那是出于什么样的火热？啊，这个呢例子呢也比较多。你比如说像撒母耳记下21章1到9节那边记录了一个扫罗的火热。后来他付出了一个代价是什么呢？啊，那是在大卫年间出现了连续3年的饥荒，然后大卫到神的面前去祈求，问明到底是什么原因。那你就讲到了，是扫罗在有一段时间里头，他向着以色列人和犹太人大发热心，结果就要杀那些基甸人。我们也知道付出的代价，他后代之中有弃子交在这些人的身上被刮起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那你特别告诉我们，这7个人是在耶和华的面前被挂起来，啊，发了热心，然而却是亏损。哎，其实罗马书里也讲到了嘛，对吧？罗马书里保罗在说到那个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也说了这样的一个见证啊，对不对？他在那个罗马书10章2节，他说以色列人向神有热心。对不对？是他在那边明明确确的讲了，以色列人向神有热心，然而却不是按照真知识。什么是真知识？你真的认识能够查验出神那永远的旨意的时候，那是真知识啊，那才是真知识。使徒行传里头我们也看到第一个在历史上所成立的那个教会，那耶路撒冷教会，对不对？当保罗最后一次向杀耶路撒冷的时候，对不对？当时耶路撒冷教会的众长老们跟雅各在保罗的面前不是有个夸口吗？他说兄台，你看看我这里犹太教信犹太教的人中信主信犹太教犹太教中信主的人有多少万啊。我说过那个多少万就是何等多的万啊，而且他们向着律法大发热心的，这是热心，向着律法发的热心。那你转过来，当我们用到保罗自己的见证的时候， 他也说啊，对不对？他也说啊，他说，特别是他在那个加拉太书一章十二十四节那边，他说我在犹太教中比本国人许多同岁的人都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有热心啊，对不对？他也这样说，那是在信主之前嘛。在腓立比书三章六节那边，他这样评述他的这个热心啊，他说我就热心来说，我是逼迫教会的，明白吗？当他大马士的观点之中，他告诉我们，按照他的热心来说，他在主的面前，在神的圣灵的工作里头，他却看到了原来他是逼迫教会的，是逼迫基督身体的，逼迫基督的身体，在地上的身体就是逼迫在基督那基督身体的那个山头的一个头目。然而他那边还加了一句，后面说就律法的义来说他是无可指摘的，你明白我说吗？他那个时候的热心，他后头看到是向着是逼迫教会的，是不在神那个旨意之中的，不是神那旨意所喜悦的。然而从律法上来说，他这样的热心是无可指摘的，他有这样的一个跨度，你明白吗？那是因为里面没有真正的看见，里面的眼睛没有打开啊。有人去查考他这句话的根据的话，为什么他能这样讲呢？啊，很多弟兄姐妹们就把他连上那个旧约民数记二十五章啊一到十三节那边呢，那个腓尼哈的事，你知道吧？那个那里头记录了当时以色列人中了那个巴兰的那个诡计，与那个摩亚的女子行淫，对不对？神的愤怒就在他们中间发生。然而在那个时候，在摩西跟他的以色列民众在那边哭泣的时候、哀求的时候，然而还有一位以色列中的一个弟兄带了一个米甸的女子直接到他营里去要行淫，这个腓尼哈热心就起来了，拿着枪就进去把他们扎死。于是神的瘟疫所施下的那个灾瘟疫就在那边停住。然而神跟摩西他们讲，他是向我发热心。所以说在当时保罗他没有看到这个观点的时候，他认为信奉那道的人都是大逆不道的，跟神的律法是不合的啊，这样他才能够夸口，你从律法的意义上来指摘我是无可指摘的。然而他就知道原来向着律法来说发的热心还是出于你魂的了啊，出于你魂的了。所以他这里告诉我们，你要灵里要火热啊，外面要殷勤啊，灵里要火热，外面殷勤。那么我们如何来辨别你是出于肉体的呢，还出于魂的呢，啊，出于灵的呢？没有其他的办法啊，就跟我们今天主日学在弟兄姐妹们在交通到那个劝诫这件事情，你的确没办法交通，因为那个里头是活的，你必须按照你里面的生命去做，你生命到了哪个地步，圣灵带了你哪个地步，你才能够去做，你才能够确认这完完全全是出于圣灵的。当然我们也要知道，出于圣灵的，圣灵绝对不可能在你一个人身上动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心里有负担要劝诫这位弟兄姐妹们，弟兄姐妹，神给了你的负担如果是真是出于灵的话，你要去劝诫他，神必定要把同样的负担放在他那边。所以说你人如果真正的是完全的是顺从圣灵的话，神就给你赐你智慧，也赐给你能力。智慧就是说你如何去讲，你的方式怎么样，你的态度是怎么样，你的心理的状态是怎么样，放在你里面。同样的，他也把圣灵的功也在另一位弟兄姐妹们身上，他里面必须看到他所错的，你要所劝告的那些事情，他有关照，他也有一个顺服的心，愿意来接受。所以说我这是我说这是一个生命的功课的， 那很多时候我们劝诫为什么好像觉得得罪人了呢？实际上你是自己以为是你邻里的火热，但是你邻里的火热不错，你还掺杂了很多人的东西，你明白吗？为什么圣经里常常跟我讲跟我们讲，你为什么看到弟兄是良木却看不到你眼睛中的一根刺呢？啊，还有一个，你在寻求的过程之中，你要告诉是的，这位弟兄姐妹们的确是猪头的，你看见了，神还要告诉你，你圣灵的真正说一个是不是让你去做这件事，直接是生命的带领了。如果不是让你去做，而是让另外一神托付另外一个弟兄姐妹们去做这件事情，你做你就有魂里头的东西在那里。还有一个，即使是这样，神让你做，神告诉你是不是让你在这个时间点去做，明白吗？所以生命的功课必须在我们每个人经历之中去做，去操练，自己去摸。当神把这个心灵放到我们每个人的弟兄姐心中的时候，神告诉我们不用弟兄教训我们，我们自己会被那个里面的恩膏的教训来教导。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要学习顺服的功课。那我们这个灵里的这个火热该怎么起来，怎么有呢？啊，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我们信主的那一刻，我相信每个人每个弟兄姐妹们都应该是如此。如果你真正信主的，真正信了主，你在那开始的那段日子里头，你的灵里绝对是火热的，你平时的热心也是很喜欢很大的，你见到一个你都想把你的福音传给他，你所领受的福音传给他，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经历啊？你看到天都是特别的蓝，而然而呢，神也给我们一些特别的怜悯。那个时候我们有什么要求，有什么祷告，一到神的面前，他马上给我们答应，这也是我们的一种激励。后来慢慢神要做我们更深的工作，好像我们这些东西就慢慢的越来越少了。最明显的一点，当我们在主里头时间越来越长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里面的那团火热慢慢的好像没了，是不是这样？那所以说刚才我们读的第二段经文，提摩太后书一章五到六节告诉我们，你要让你灵里的火热起来，第一个用了一个字，要如火挑旺起来。为什么要挑旺起来？不是说重新点燃啊，重新点燃说明你那个火已经熄掉了，你就没有这个火热了，说明你这个火热还有，只不过是给一层等于烧炭一样或者烧柴一样，上面给一层灰给挡住了，不旺了，明白吗？火有，但是你处于不冷不热的关节的。第一步，把火给挑旺起来，啊，把挑旺起来。挑旺的前提是有一个无伪的信心在你的里面。啊，在外界的方式之中，你很多时候可能是接着一些讲台的信息、一些话语打动了你，也许可能你读经的时候打动了你，或者你祷告的时候圣灵把你重新打开，让你这个灵给挑旺起来。然而在我所经历的经历之中，很多时候。是在一些特会之中，啊，因为我们参加特会，常常是把家里的所有的都保撇下了，我们就暂时把世界的这些给甩下了。我们到了一个聚会的地方，弟兄姐妹们都是在一起，生命里头都是在一起，然后神在使用他的仆人在那边一讲信息的话，肯定有一句话是落在你心里的。就是我们往往从上了山，我们里面火就热起来，给挑旺起来。然而我们下山的那一天，在开车回来的路上，我们心里也是很发旺，我们在那边立志，我们要好好的跟随。可是回到这个世界之中，你又慢慢的慢下去，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要珍惜每一次聚会的时间。第一个，我们要把火给挑旺出来，啊，挑旺出来，挑旺起来，火就燃起来了。你比上头的那些空。灰给去掉，然后将火柴之类的能够接到新鲜的空气，它自然就烧旺了。然而烧旺了以后还不能停在这里，你里面要火热，要持续的维持在这里，你还要维持这个火热。 那圣经里头告诉我们两件事情啊，就是我们刚才读到的利未记里头的两段经文，一个是献燔祭的条例，一个是灯台的条例啊。这里呢他告诉我们，那火要常常的烧着，不能熄灭，而且是保持这个旺火的状态。今天没有时间交通了，弟兄姐妹们回去看一看哈，回去看一看，维持这个火不灭，从献燔祭的条例里头有两点啊，实际上应该是三点啊。第一个家财啊，真言书里告诉我们啊，如果缺了财的话，没了财的话，火就熄灭，这是我们的常识啊，要加财。那么你如果看旧约里头，你看到这个财呢都是抽出来的一根柴，是指着这个人来说的，对不对？也就是我们的这些人愿意摆到祭坛上，成为那个祭牲给他烧啊。这是第二点，就是你要加，早晚加一个祭牲，还要加上那个平安祭的那个脂油，脂油是平安祭加的，那甘心乐意的把最好的献上，有了那个油，火才能继续旺。上面要烧祭牲，就是加柴的料，你要不断的更新，不是你加一次就完了，不是你奉献一次就完了，你要持续的更新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你要把灰给清掉，对不对啊？你要知道，当一个祭坛里头灰下面灰给堆满的时候，新鲜的空气就进不去，你火就至少你要不是那么旺了嘛，对不对？这个我们都有经验了嘛。你有的时候炉子给它吹风，对吧？但是至少你要把灰给清掉。这个灰要清掉，清到哪个地方？现在坛的旁边，最终是要出到营外那极近之处。我交通过那个极近之处，就是那个哥他地，你跟十字架有关的。啊，我们知道维持从燔祭来说是这样。从那个灯来说呢，第一个你要把捣烂的清橄榄油要送到祭司的面前。捣烂就是你完全的破碎啊，不是一般的样式，捣烂。清橄榄油是善等的油，是第一批的，就相当于那个头生的谷物一样。你要把你最好的奉献，首先你要做，让这个灯的光保持亮的时候，你必须是站在一个奉献的一个地位之上，要把你清最好的要拿到圣殿里头要献出来。然而我们也知道，当那个灯保持不灭的时候要加油，对不对啊？要把这个清橄榄油最好的油要加进去，让那个灯芯浸泡在这个里头啊。这个油呢，就是新约来说呢，就是你的圣灵，你的这个人是不是都浸泡在这个圣灵的里头。以弗所书的话来说，你不要喝酒，对，不要醉酒，酒使人犯滥，乃要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的一个实际，就是你这个人为圣灵所掌控，你服在圣灵的权柄之下。换句话说，凡是里面给你的圣灵的感动你不消灭，凡是那恩膏的教训在提醒你，你就跟上，对不对？还有一个，要用那个金金做的那个蜡剪去把那个灯芯上的那个蜡花及时的修理掉。你知道那个灯芯出了那个蜡花的时候，你那个灯一个开始冒烟，另外一个灯光也黑暗，你要金金去剪子去弄。为什么要金金呢？这个第一个是讲的是修剪嘛，对不对？为什么要用金金呢？不是用你人的标准来说，乃是用神的心情来修理啊。不是我个人觉得这位弟兄姐妹今天不好，我要劝诫他，我要修理修理他，不是的。你要按照神的心情，所以说你要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首先你知道你这些东西是不是满了神的心情金金啊。所以说我们回到那个劝诫，就是这个道理，你可以很多时候都可以应用的。你要去修剪它神的心情，为什么修剪呢？啊，你当然从我们物质的观念来说，使那个光更亮嘛，对不对？ 然后约翰福音里的十五章里头，那个真葡萄树的果树的比喻就讲得更明确了，对不对？神说我主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那栽培的人，凡不结果子的枝头我就要把它剪去，对不对？啊，那个剪去就要把它丢下去了哈，丢到那个地方去挨过去。然而结果子的同样要修剪，明白吗？修剪的目的是要让这个果子结得更多，中文的翻译用了修理干净啊，我们中文的两个字，两个中文的意思叫修理干净，修剪干净，修理干净。实际上在原文里你一看就是一个字，这个字包括两个意思，一个叫修剪的动作，一个使它变得洁净。使得变洁净是针对哪一点说的呢？是针对我们入身里头来自于入身的那些污秽和来自于世界的污秽来说的，把我们干净掉，避免除去那些来自于我们里面的肉体的和外面的世界上的污秽的污染啊，这就是我们的意思。所以弟兄姐妹们回去再反思一下，只有这样你才能使那火常常的烧着，使那灯不灭，才能像保罗在腓立比里说的要求一样，我们能够把那个生命的道给表明出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才能如同明光照耀，把那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主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然而光盐要是失了味，扔在哪儿都不合适，对不对？你知道那个结局。反过来说，那个光要是熄灭了，带给我们又是怎样的一个结果呢？低头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赞美你，主啊，你的话语已经向弟兄姐妹们敞开，主啊，因着时间的关系，主啊，有些话主啊没有能够讲明，主啊，然而我深信你的灵在弟兄姐妹们心中主啊在继续的助攻，主啊，你就让弟兄姐妹们在回去查考这些经文的时候，主啊，你就把他们里面的火挑得更旺，让他们里面所挑旺起来的火，主啊，就不至于熄灭，主啊，在这一生之中能够淋漓满了火热来一生跟随你。主啊，我们这样感恩交托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再唱刚才一首诗歌291，我们唱第一节跟第四节，那是不平弟兄为我们主导，我们一同起立，二起立。